后呢还要受五戒，那五戒的展开就是十善了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那这些都是要遵循的日常的行为规则了。这从正面来讲，那么从反面呢，还有一些就是有十种，这也列出来，是危害到社会的行为。那第一个，你窃取他人的财物，那这就是犯盗了，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，那这肯定是不可以的。那第二个，你走私啊、贩毒啊、倒卖金火啊、收受贿赂啊，比如说偷税漏税啊，这是现在可能比较普遍的现象，那这属于违法贪污的范畴了。那第三，抵赖财物，那你欠了人家的债你不还，你躲起来了，或者用不正当的方式把这个债务呢给规避了、侵吞了，那这也是不可以的。第四，如果你是用一种欺骗的手段把别人的私有财产给这个财产家，是可能暂时放在哪个地方的，叫你托管一下的，你给他占有了，那这就是吞没寄存，这也不可以。那如果你们一块去合作，那你用种种的方式，比如巧立名目啊，自己再设个什么账目啊，把这个共同财产那转移到自己的名下了，那这也就造业了，这是欺罔共财。那甚至你有一点职权，你利用这个便利来挪用公款，那损公肥私了，那这就是因便侵占。或者呢，利用职权替人家办事，从中呢捞取一些钱财，那这就是即是苟的。那如果你是要经商的话，那你漫天要价或者缺斤短两，通过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来经营获得利益的话，那这也就在损你的福报了。那还有造假、卖假、以次充好，那这些都属于诈骗投机的范畴。那还有更糟糕的，开设这些赌场啊，以这些色情的行业来牟利啊，那这也是造很重的业了。那以这十种方式获得的不义之财，那对我们的人格肯定是有玷污的，你肯定要遭事呢唾弃的，这是现实来说，那遭到法律的制裁。那么下一世呢，那你这样的恶因必然要种下堕落的恶果了。那前面我们讲那对父子看到了金钱非常的高兴，喜出望外，但是呢这是非法所得，所以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那这个时候就悔之晚矣了。所以呢一定要如法的去追求财富。那么有了财富以后来怎么使用呢？现在可能很多人前面这个问题他不是很关心的，他有一定的财富了，他有钱了，那怎么来使用呢？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啊。那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不合理的。那一类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吝啬鬼了，爱钱如命，有再多了都捏得紧紧的，不愿意帮助别人，不肯给别人花。我们知道这个葛兰台啊，还有《儒林外传》里边这个颜金生啊，生死关头他都放不下钱的。那这样的人他钱太多也没有太多的意义的，他也只是一个守财奴，一个忠实的钱财的保管者而已。那当他们死的时候，这个钱又带不走，他也带不来什么利益的。那你有钱的时候你没有做供养布施，那这个钱财这个最大的效用没把它发挥出来，你又吝啬，那亲戚朋友不给用，甚至有的人夫妻两个人他们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银行卡密码，那其中一个人死掉了，那这个钱就放在银行里面做贡献了，密码也不知道，拿不出来了，是吧？ 所以就是生死留财，智者不为啊。那有智慧的人是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，是一世人就做一个财富的忠实的守护者了。那这些钱可能就是一些金属块了，金元宝就是金属块，那些人民币就是些纸片了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。那另一个极端，就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了，暴发户。那现在经济发展了，很多人是已经富起来，特别沿海这些地方，那一夜暴富的，但是他又没有这样的这种心态和心量，就得意忘形了，就去炫富啊，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来了，在这种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他把人生就可能作为一场游戏了，要及时行乐，要把它吃掉花掉，好像才是自己真正的，那给别人一点呢都不愿意。所以这样啊，不仅是在无端的浪费财富，那更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报了。那还有一些人可能虚荣心都很强呢，那总是在花钱上要做点文章的，那可能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，但是呢还要买一些高档的奢侈品，比如说 LV 的包包，你们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好，那 iPhone 手机你们有没有啊？
没有。
我不相信。好，那在很多人这个眼里边，这些追求时尚潮流啊，他们可能付出再多的钱他们也愿意的。好，这个名牌就是身份的象征了，这个高档就是价值的体现。其实我们生活所需是基本的需要，是不需要太多的东西的。那维持基本的饮食，维持生命了，那吃得了多少呢？那这个衣服也就是御寒了，那你穿得了多少呢？是不是？那可能大家回去看自己衣柜里边，很多衣服都没怎么穿过的，但是一高兴就给他买回来，就这么放着。所以讲，男人的领带永远都少一条，女人的裙子永远都缺一件，是吧？嗯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衣食无忧了，但是我们可能还不知足了。像这个社会大环境，就是不断在刺激我们购物的，不断推出新产品啊，苹果从 iPhone 一直到现在的 iPhone 十了，可能还要出11、12的，不断在刺激我们。那可能这个有时候吃饭就是为了吃给别人看看了，就为了应酬了，那穿衣服更是了，就是为了炫耀了，不是为了御寒保暖的。那可能也是为了要去应酬啊、交际啊，而穿这种各种各样华丽的衣服了。所以呢，这些本来是基本的东西都变成攀比的工具了。你看，不是有些人为了买这个 iPhone 手机去卖肾吗？不知道真的假的哈。那这个苹果手机从 iPhone 4到现在 iPhone 10出了多少代，它有几个肾呢？它这个肾是可以持续生长的吗？是吧？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他急功近利，他有一些钱，他就把这个钱作为风险投资了，那就想钱有了还要更多，还要来得更快，要一夜致富，那这样可能基本的判断能力、理智就失去了，那很可能就上当受骗的，最后倾家荡产都很不好说了。所以第二个要讲，要合理的去分配财富的。那你没有这个理财之道，你就是有很多钱，你有十分的财富也只能发挥出一分的作用来的，甚至还成为他所害的，成为毒蛇了，把你给咬了。所以怎么来分配呢？佛就告诉我们了，要分为四份。第一份就是日常的开支了，你交水费、电费、煤气费，是吧？这些费你总得交吧。那第二个呢，可以作为投资来增值，否则这个财富就没有持续的发展，就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了。第三呢，还可以储蓄，要作为一种有时凡无时啊，备无时之需。你们有没有储蓄啊？有哈。 好，那还不错。第四呢，要做慈善事业，就是种福田了。一方面回馈社会，另一方面还要自己耕耘福田的。你把这个钱呢，把它布施出去，所得的功德是留得下来，存得下来，永远是你的。你们有没有种过福田呢？
有。
没有的话，今天吃完饭赶快去洗碗，赶快去扫地。好，这就是一种投资了，是未来生活的投资了。你能获得的就不是有限的那么一点钱了。所以这个财富啊，你要把它作为一种工具，行善的工具，它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。有力出力，你有钱出钱，那这个社会就变了，就变得很温暖了。这个社会就是温暖的人间了，那很多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如果老是在讲享受享受，你这个井里边的水，如果它死水的话，它总会打干呀，它总有耗尽的一天呢。那你看这个货币它也会贬值啊，你这个股票它也会下跌呢，一跌了成精神病了，到精神病院里面去涨了，是吧？那银行可能还会倒闭的。你把这个财富放在保险柜里面紧紧的锁着，那保险柜人家给你抬走的，像我们寺院的功德箱都被人家撬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佛法认为，只有把钱财给它布施出去，那才真正属于我们。就像你播下了这个种子了，那么大一点种子，它可以长得很大呀，那这个收获就是百千万一倍了。所以人生当中，我们不能说只去收获，只讲享乐，你不播种那不行的。那不断的去播种啊，耕耘啊，布施啊，供养啊，帮助别人啊，那我们就可以横怀欢悦，心意牢固，诸善功德皆悉具足，那就为我们当下的人生和未来的解脱就积累了足够的资粮了。那以上呢都是更多的从这个世间的财富来讲的。其实佛法真正看重的是法财，就是清净的功德。那世间的财富，我们前面分析了，它是无常的呀，不坚固的，有漏的，为五家所有的，微脆不坚。哪五家？盗贼，你家有钱，这个贼就盯上了，把你的保险箱给撬跑了，分你一杯，分你的这个一杯羹的。那还有冤亲债主来做你的子女了，也把你的钱财给挥霍掉了，败家子嘛，是吧？就是把钱给败掉的嘛。东北人说的败家玩意儿，就来败你的钱的。那第三家，这是第二家，那还有自然灾害的，水呀、火呀，大水给你冲跑了，大火给你烧了，你那个钱不就成一堆灰墨了吗？这也是不坚固的。还有一家是官家。那国家的这个政策会，产业政策会改变的，那哪天一变，你可能股市就下跌了，你炒房囤了那么多房子，一下子砸在手里边，房价下跌了，你的钱就一下就变少了，甚至没有了，打水漂了。所以这个世财是不坚固的。那么对于一个想要求解脱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一个修行人来说，那法财才是唯一值得拥有的财富。在惋惜，很多人为了求得解脱，为了学到佛法，哪怕是付出生命，也要换取这一句法语的，生命都在所不惜的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在临终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啊，你有再多的房产呢、存款呢、这些都带不走的，唯有佛法的功德是可以带得走的，唯一的财富。那佛经里面就讲一个故事，有500个商人到大海里面去寻宝，但是呢遇到了暴风了，这个船很快就被卷到一个大鱼的口里边。那当时船上的人都非常的着急啊，赶快就向他们自己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神呐、在祈祷了，求救啊。但是这个山主他是信佛的，他叫大家呢要皈依佛陀，带着大家一起念 南无释迦牟尼佛，那就使劲的念，大声的念。那么这个鱼一听到这个佛陀的名号，就掉头了，沉入海里边，这500个山人就得救了。所以可见这个佛法它救度众生的威力它就那么大。那法财它是真正的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财富。所以一个人他可以很穷，他没有什么世间的财富，但是他们天天都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今早上早课念了没有啊？念了哈，那你们也有钱了。他天天念佛，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么他的法财也是非常的富有的。你念这句佛，他永远是你的，你决定可以往生，决定可以成佛的。那一往生以后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佛经呢？净土的经典有没有读过？往生以后，这个身体就不再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那么臭秽了。你吃过吃饱了，还要到厕所里边去是吧？天那么热，那一天不洗，那味道就难闻了，就气场就很强大了。那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呢？紫磨真金色身，你看跟后面的佛一样的。那衣服呢，就不再是这种衣服了。你想要穿什么衣服就是什么衣服，非常的华丽，不再是世间这些品牌所能比的了。那吃的是什么呢？先不说吃的，你的这种餐具都是七宝构成的，那里面的饮食更是珍馐妙供，那你都没有吃过的，你去了才知道，我也没吃过。那这个大地就不是这种土地了，你看我们这里铺的是青砖，那里是什么呀？黄金的，哎，黄金布地啊。那树木也是七宝构成的，而且呢还奏着天乐，天天让你听着，这个天乐都是在说法的，告诉你佛法的道理的。还有扑鼻的香气，那这些花可能也很香呢、啊、但是过几天它就枯萎了，它要扔掉了。那极乐世界这种香是一直都有的，常时存在的，让你能够开悟的，让你能够开神悦体的，让你得到修行的利益的。像这种花你使劲闻多了，你可能就头晕了，可能要花粉中毒的。所以在经中甚至就讲了，一个人他拿四天下的七宝来供佛，那么所得的福报是非常大的，但是呢不如在恶世末法时代，也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了，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所得到的福报。这是说什么呢？世间这些财富啊，我们所看重的这些东西啊，它不足得夸耀的，不值得去夸耀的。那对于我们究竟的幸福解脱来说，那世间财富就好像清明节我们去给祖先扫墓烧的那个纸钱一样，活人有没有用啊？没用嘛。那个冥币上它印什么几个亿啊，是吧？一个亿后面画好多圈圈，你能拿去花吗？你拿去买个 iPhone 10来吗？买不到。买个 LV 吗？买不到，没有用。所以大家早课念佛，这句佛号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的。那在无量寿经里面讲，殊胜微妙，甚深无上，是这样来形容的。那这个名号的功德是那么大，那么不可思议，所以有个寄颂就把它描述出来了，把它解释一下。阿字十方三世佛，弥字一切诸菩萨，陀字八万诸圣教，三字之中是具足。那这里就把阿弥陀这三个字做了解释了，不然你念了半天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。这个阿字它就圆满了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功德，所有佛的功德都在里边了，都包括了，都收在里边了。那弥字一切诸菩萨，弥字它又包含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菩萨的功德了。那陀字呢，八万诸圣教，那释迦牟尼佛 看到我们这些众生烦恼太重了，烦恼太多了，有84000种烦恼，所以呢，他就应机说了84000个法门，来对治帮我们解除84000种烦恼的。要是我们离开三界六道，要获得涅槃之乐的，那所以这个陀字就包括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的法门和教法。80000诸圣教，这些法门的功德都在里边了。所以阿弥陀这三个字你可不要小看它了，你不要说哪里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随便见到一个寺院里面墙上都写着，那寺院里面见到一个人他也跟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都听烦了是吧，你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含义是什么。那佛法僧三宝的所有的功德都通通的含摄在里边了。而且印光大师还讲的叫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啊，是佛所说的一代一代教法呢，佛所说的一代教法都是这六字名号的注解，就是佛所说的所有的这些经教都是来解释来说明来阐释这个名号的。所以名号可不那么简单的，不简简单单的这么几个字，它的功德非常的深广的，所以念它你这个功德也同样是非常深广的，你念它你也就得到那么大的功德。所以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边，佛就赞叹念佛人了，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利花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甚有，当作道场生诸佛家。什么叫人中分陀利花？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莲池的那个大白莲花？分陀利花就是那个大白莲花。那你这个念佛人就是人中的大白莲花，那莲花很高洁了，它生在什么？你看下面那个土都是淤泥啊，那那个味道都不好闻啊，是吧？有这些鱼啊乌龟的粪便都很臭呢，但是那个花你看看那么高洁那么飘香。所以呢，这句名号的功德就能使这个念佛的人他的这种格调都提升了，他也发生了变化了，他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他还能够成佛的。所以用分陀利花大白莲花来比喻赞叹念佛人的。那一般人你敢说它是大白莲花吗？你可能说它是一个什么喇叭花是吧。那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，这些菩萨他马上就成佛的呀，是等觉菩萨呀，是一生补数的菩萨。那这个念佛人你看你在这边这个烦恼具足的凡夫，你在这里念念佛，那你又跟这些大菩萨都变成同一个等级了，你一下就升级了，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都成为你的道友了，你都可以跟他把手同行了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啊？那就是出国的身影都见不到。或者说你想去参访一个什么得道的高僧，你可能到山里面去找，拐来拐去拐半天，他躲得很紧，住一个茅棚，你可能都见不到他的。但到了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。那释迦牟尼佛又说当作道场生诸佛家，那就是成佛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念佛人现在就受记了，他们一定能够往生，一定能够成佛的。而且祖师呢也对这句话加以具体的解释了。那善导大师就说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，人中善善人，人中稀有人，人中最胜人也。人中好人，做好人不容易啊，你们说你们是好人吗？是哈，那就好。那 按佛法来说，好人要行十善，你们都做得到吗？五戒十善都做得到吗？而且不仅是好人，还是妙好人呢、啊，还不是一般的好人呢、啊，而且是善善人啊，稀有人啊，稀人可能我们在做在场这些人当中，那么其中的一个两个才能叫稀有人了、啊。那我们这里的基数还不够，才是几百人，还没到上千上万的，那可能千万人当中的一个两个才是能叫稀有人的，人中最圣人那更不得了了，那这个比例就更低了。所以这种赞叹呢是无以复加的，但是呢，你只要念佛，你是一个专修念佛的人，你也就够格了，你就是分陀利花了，你就是大白莲花了。那你到莲池边，你去那个莲花合一个影，可能你比它还更稀有了，更殊胜了，更超胜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从清净的功德来讲，这个念佛人岂不就是这个世间最尊贵的人吗？你还会追求那么一点世间的那些财富、那些钞票、那些房产吗？在世间再做一个总统，做一个什么帝王，到天上做一个王，你也比不上佛呀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你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念佛人呢？
愿意。
好，那明天后天后面这几天就好好念佛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，好像时间还很多呀。那我们就既然互动就互动一下嘛哈。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是心动啊！
按照老规矩，有问题举手示意啊！
好，好，
感恩师父，我想提一下一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，咱们也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最后要心不颠倒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怎样才能做到心不颠倒？
心不颠倒。这个你不要理解为你在临终的时候你心安住在佛号上，你有正念，那个一般的仿佛是做不到的。那你只要平时能够一向专念，具足信愿，真正的愿意和这个娑婆世界一刀两断，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平时的行持是一心一意念这句佛号的，那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条件，就说具足信念就可以往生的，就不用担心这个临终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的问题。我们念佛人更多讲的是平时，你平时信愿成就了，临终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都是可以往生的。但是个人的因缘不同，宿世的业力不一样，可能也会有一些临终的时候会有一些病苦啊，或者有的人或者是比较顺利，有很多殊胜的瑞相，但是呢这个都不能作为往不往生的标准，往生还是要看信愿具不具足。你问了这个问题和我今天讲的这个富贵的人财富观好像比较发散哈。
大家一定要围绕我们讲的内容啊提问啊。
当然也有关系，也有关系。
还有吗？师傅您好，阿弥陀佛。我想请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亲戚还有朋友，他们都是做医药销售这方面的一些工作，然后还有做保健品这方面的一些工作，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得到的财富都来得很快，然后但是他们就比较喜欢过那样一些非常奢侈的生活，比如说就买一些很贵重的东西然后炫耀，但是家里就是现在都是就整个社会都是以金钱为向导，然后他们赚到的钱，然后家里的人都觉得应该以他们为榜样然后怎么样，然后我就现在很困惑，就是这个医药这个行业，然后还有 关于保健品啊、医药这个行业，我们应该去怎么样看待这个行业？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如果去做这个行业，应该去怎么样去把这个行业给推动起来？谢谢师傅。
你这个问题问得我好尴尬呀，因为你问的是一个这个医疗行业的问题，应该是问一个政府发言人的问题哈，问一个官员的问题。那既然他们做这个行业能够得到那么多的钱，能得到那么有那么大的福报，他们宿世肯定是中了这样的因的，是吧？那至于如果他们是这个他们的是合法经营的，他们的药不是卖假药，是吧？不是坑蒙拐骗，正常渠道来的，那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关键你考虑的是他们后世的问题，如果他们有这样的福报，他们没有很好的去利用，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财富的使用的问题了，就您的福报怎么来很好的规划它、使用它的问题。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比较颠倒的，就是金钱至上的，就是拜金主义的。有钱人他有腰板挺得很直的，那没有钱的人可能就要低着头走路了。那其实一个有钱的人和一个有道德的人走在一起，你可以比较一下谁的气场更强。有钱人西装革履、大腹便便的，坐着什么宝马巡洋舰来了，是吧？但是一个有道德人穿着一双破布鞋，穿着很简朴的衣服，但是他给你感觉他那个磁场就非常好，让你在他旁边你就会觉得心非常的清静。如果你们亲近过一些大的就知道，就会这种感受。可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烦恼，有很多问题，很多纠结的东西，但是你在他旁边你还没有开口问，你的心里的结已经打开了。所以还是要重德，不能重这些物质性的东西。我们学佛法呢，也是要从心里面去求的。这个他有钱也是一种外在的形式，那他心里边是不是真的就富足呢？可能这些有钱的人他还是很空虚的，他必须要买各种各样的这种高档的消费品、奢侈品来填补他心里边的一个空缺，他心里面总是空着的。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喜欢购物啊？包括现在这个搞这个淘宝，是吧？买买买，什么剁手啊、剁手节啊，是吧？光棍节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？因为我们心大部分心里面是比较空虚的，需要外在的东西来填补的。但如果你有一个信仰，有一种精神支柱的话，就不会去向外来去求了。那你念这句佛号，以这句佛号为你的救命稻草，这个佛号里面什么都具足了，有那么大的功德，那么你在念佛号的同时心里边会得到一种安宁和富足的。而这种富足不一定单身现世就以一种物质的外显的形式表达出来，但是呢它的作用远远要超过你的那些钱，你所赚的那些钱，要超过你买的那些什么高档的汽车呀、豪宅，给你带来那种幸福感和安宁的感觉。应该追求这样的一种真正的究竟的幸福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，我想有两个问题。
哦，带本的啊。
一个是那个我今年高考的考生，然后就很有缘的知道了一个南海的佛学院，然后之前有想过要去那边，因为八月份中旬可以去那边面试考试，过的话可以在那边进行学习。但是我对世间的一些财富又有一些放不下，就是比较想要，之前死命了想要往南方考，因为南方比较发达，然后想要开开眼界。但是就是可能跟北方唐山这个城市缘分有一点深，就被那边牵扯了。然后有一位菩萨给我结缘了这个学校，说你跟那边就是业障有点深，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学校，然后进行修习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佛学院嘛， 可能出来之后就业，女孩子毕竟要安稳的工作，可能就业不太好找。他就说你可能到那里就是之后你就修行了，你就可能不需要找工作了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父亲是一位人民教师，然后北方的这个教育这个条件相对落后嘛，就是不是特别的收入不是很高，然后他又就是因为受职业限制不是很虔诚的信咱们这个净土法门，然后但是前一阵家里人相继有生病，就是从爷爷啊奶奶啊包括妈妈就是常年的生病，然后就是家里其他人都会有信，然后除了我爷爷和我爸爸，就我爸爸算信但也不是很虔诚，然后但是家里又是急着需要用这个钱财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是会有埋怨说你看你当一个老师又穷啊就是怎样啊，就是会有一点点怨气，但是我就是个人觉得你当一位老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业，但是确实在这个财富方面有一点点欠缺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呢？就是在积德和这个财富方面进行选择的时候。谢谢老师。
好困难啊，这两个问题。这个你说要去读佛学院是吧？你是以出家的身份去读呢，还是在家的身份去读？
而且那面有很多名校的教授有在那面休息，这也是我很向往的原因之一。但是它是在一个岛屿上的，进出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
对对，就是那个。
这个很具体的问题确实很难回答。好，如果你真正的是想这个得到佛法的实意，想要今生求得解脱的话，那你可以去。我觉得哈，可以去读佛学院，在那样一个氛围当中，那你先从这个一个居士身份，可能慢慢的你的这个在这个环境的兴许当中吧，你的善根福的因缘会成熟的话呢，你可能会剃度出家，到那个时候你真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，你就真的不用去找工作了，就像我们一样。但是呢，这个也是随缘，就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的，因为你现在才刚刚高中毕业，你可能很多的想法都还不是很确定，所以呢这个话也不能说得太早。当然了，你能够出家修行，如果你有这样的福报和发心的话，那当然是最好的了。所以这个太具体的问题我还真不敢回答。万一你我说了以后你去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待不住了，你说你看他说的嘛，他这个乱说，那我也不敢怎么讲哈。就你后面讲的做一个教师这个职业确实很清贫的，我以前也是做老师的，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安贫乐道，你能够在这个教书育人当中得到这种自身价值的体现，你传道授业解惑，和这些学生结缘，能够用你的爱心啊去帮助他们，去教导他们，你得到这个精神财富是非常大的，我想不亚于每个月多那么点钱。我还更看重这种比较清贫的职业，但是他给你的这种精神方面的这种收获更多的这种职业，我还更倾向于这样的。那个钱太多了也麻烦，但钱太少了生活也困难，但是看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。如果你合理的使用的话，这个钱多钱少都可以用嘛。那弘一大师一块毛巾用了十多年，他也觉得很好呀，他也很心安呢。这关键是你这个标准是什么样一个标准。如果你是一种普通的大众这种世俗的标准用钱来衡量的话，那肯定你会非常的烦恼的。 啊，基本就这样，回答的不好。
好，暂停一下，不得不修改一下这个规定啊。每次只提一个问题，啊，这是其一。第二，讲话要简洁，不要叙述故事，啊啊，阿弥陀佛。
好，那个师傅您好，那个那简洁我就简洁问一下吧，那个。我是个俗人，所以说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一个人怎么从贫穷变得有钱嘛？师傅刚才也讲了一些细节，然后其实我看过《了凡四训》什么里面也有改名，但毕竟都是书上佛经上的，我想问问师傅，现实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案例，就怎么样改变这样的情况呢？说实话，贫穷还是挺难受的啊。
确实这样哈，我也很同意你最后的一句话，贫穷确实也很难受的。这个没有钱，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寸步难行，哪怕你要来参加这个夏令营，你没有钱买这个车票，你都来不了啊。我们今天这个缘你都结不上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刚才讲了，这个贫和富啊，更多是从心上来安利的。你要首先要心安。那你有钱，如果你能心安也很好，如果你没有钱你能够安贫乐道也很好的。那至于这个具体的方法，你是要给你开药方是吧？那我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老中医啊。那就是前面讲的，可以做供养，可以做布施，三宝是最殊胜的福田，你可以做供养，哪怕是几块钱。那你可以前面讲了几种不花钱的布施，你把心态转变过来，你用一种慈悲的、善良的、宽容的心态来对一切人，那这就是在增福报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还可以试着的去修一修忍辱，那别人诽谤你的时候、骂你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忍得下来，能够反省，能够自己去忏悔的话，那也是在增福报的。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不能忍，一句话不对叫吹鼻子瞪眼了，就是怒发冲冠了，甚至要更加动刀动枪了，这就是非常损福报的事情。为什么现在灾祸那么多，天气那么热，这个嗔心太重了，大家都是一种比较对立的这种心啊，相互之间没有包容、宽容，没有爱心和慈悲心。我想从这些方面来入手会比较好的，关键从心上来下手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好。我在一家素食馆工作，然后我们的师兄们发心都是想让更多的人吃素，讲求佛教的慈悲理念，但是在工作中依然会，特别是现在这个市场特别的竞争特别激烈，然后我们也需要做很多的推广工作来刺激消费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遇到很多的人际啊、工作上的一些困难，以及我个人上情感中也有很多的疑虑、疑惑。我看到自己的人生好像不管是情感还是工作，我觉得都是前面都是一片黑暗。虽然现在我有佛法的加持，我也很想出家，但是当我身边的师兄就是在告诉我可以出家的时候，我还是很犹豫，就是心中对世间上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不舍，就是内心会有很多的纠结。我希望师父开示。
我们今天在场的可能女众比较多吧，可能这一期还好一点，是男众比往常要多一些哈。以前可能三分之二都是女众，三分之一的男众。那么现在确实这个女众出家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。那至于你现在已经接触了佛法了，并且在做素食的推广，这已经是走上了一条光明之路了。既然你说心里边还有很多彷徨，觉得这个前途很黑暗，那这个也是宿世的业力来的。不是说我们今生学到了佛法，那这个人生一下就那么快就改变了。那你想，你前面几世都没有种这个因，或者这个因还没有成熟，你这一世就想得果报，那是不现实的，是吧？既然你已经走上了这个修学佛法这条轨道，你是向着光明去走的，这个首先要随喜赞叹你。那么至于你讲的又想出家，然后呢又放不下，然后又心里边又有很多的纠结，那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特别作为一个女众，那生活更是有很多的不方便，身体方面的，心理方面的。但从心理方面讲，女众的这种嫉妒心啊更厉害，是不是啊？依赖的这种心理更强。为什么讲这个，有句话怎么讲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是吧？在一起也叽叽喳喳吵个不停，那一天到晚造那么多的口业，在世俗生活当中，你真正要想修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既然你现在有这么一点意向想要出家，我想呢你不妨到有缘的道场去做做义工，去事先呢体验一下寺院的生活。像这几天你们就不就在体验吗，是吧？可能我想来的很多人，一个呢是带着好奇心来的，来猎奇的，哎，就想看看这寺院里面这些光头们一天到晚是干什么呢，是吧？你们现在了解到了没有啊？可能还想进一步的打探打探，了解了解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确实是带着问题来的，想要了解佛法的，想要寻求这个生命的真相的，想要找到一个解脱之路的。所以呢，你不妨到寺院里面去做做义工，住一段时间呢，再做最后的打算。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什么好留恋的，你必须要跟这个世间做一个截断，把它彻底的斩断，你才好修行，你才好解脱的，才能够真正能够戒毒训练往生的。你看，不说别的，就这个天气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我们在东林寺已经在山里边了，但是温度都30多度，快接近40度了，今年都算是比较凉快了。特别这几天你们来了，前面还下了雨，还降了点温，说明你们这些人啊福报很大的。那前2016年还是2017年，我记得那年非常热，室内温度都35、36度啊，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的，非常难受，整天就像一个火盆子在烤着的。那这就是三界火宅了，一刻都不得安宁的。我们现在呢是练就了一身这种忍耐的功夫了，有点功夫用这种忍功了，偶尔呢给你颗糖吃吃，觉得很好，很不错不错，但是你在尝到这个甜味的同时呢，舌头已经割破了，你再去吃下去呢，你肯定就往下堕落了。所以既然你有这样的发心呢，就把这个心啊也坚固起来。但要不是说一定要出家你才能够得解脱，那在家修行里边很多居士也是修得很好的，但是呢第一就要具有真知正见，要会善于去抉择一个善知识，要依止一个有真知正见的善知识来修行佛法。现在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渠道，在网络一点开，各种各样的佛法铺天盖地而来，心灵鸡汤式的，是吧？等等等等，这些就不说了。但是真正能够让你上升的 让你能够得到解脱的呢？你还真得要擦亮眼睛去好好甄别一下才行的。所以第一个要有政治正见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我想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大家。好，
阿弥陀佛，师父你好。那个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是一名金融行业的从业者，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可能金钱这个占的这个让人贪欲的那个比较大吧，那种感觉。
那正是你好修行的时候呀。
我不是说我，因为怎么说，心经里面不是说远离颠倒梦想嘛，所以在这个行业内的，不管是从业者来说，还是或者这些参与者客户来说，都会因为贪欲而思想变得有点颠倒。他们都想赚钱，但是很多时候行为确实在亏钱。我明明知道这一点，然后说不听。那既然你要亏，那不如我来赚你的钱。我有过这种行为，所以我不知道这种行为算是会不会有损我福报。但是你说要让他们开心，那我把钱还给他们，他们就开心了，那这就没有意义了，是不是？
在这个世间的人大部分都是颠倒的。其实所谓的赚钱亏钱都是相对的，你想你把别人的钱赚过来，那别人是不是就损失了呢？那别人损失了，是不是那你的钱就要去给他呢？这个都是相对的概念，这个总量都是没有变的，是不是这样？
对，都是没有变的。像就好比说股票就是这样子，可是那我这个钱该不该赚呢？
只要是正当的、合理合法的，你可以赚啊。而且你是一种精进的心态，你就是为了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的。你把这个钱拿来做四份来分，是吧？你拿来种福田的、帮助别人的，这可以挣啊，这没有问题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好吧？下午因为还要讨论嘛。
哦，师傅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说到职业问题，我也是一名老师，然后收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。但是精神确实是觉得满足的，但当收入和家庭生活，就比如说家人身患重病，但是你的收入并不能解决他的重病，就是说为他治疗就是不够的话，然后那种痛苦，然后现在就是觉得不能解脱，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
嗯，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哈。那一方面你可以借助自己的力量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可以向一些慈善团体哈，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暂时解脱这个困境。那根本上的来说呢，还是由于这个福报的问题嘛。那从根本上解决，还是要做布施、做供养，在这个三宝门中多做福田。你可以每天多念佛、拜佛，以此功德的来回向。求佛菩萨的加持来帮你渡过难关。我想如果你是以至诚心、殷重的心来求的话，是可以求得到的。好，那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好吧？因为下午还有讨论，那后面还有很多大德法师精彩的开示，你们就暂且放过我了，好吧？好，感恩大家。
好，大众请起立。
好，我们做一个回向哈。愿以